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日尔卫队发动政变，扣押总统贝佐姆，宣布结束政权。乌军反攻告捷，突破俄军首条防线，持续在扎波罗热取得突破。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芯片，将造成产能过剩。财政部次长强调，必要的时候，拜登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针对性行动。麦康奈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突然僵住，引发健康疑虑。国防部前情报官员在国会听证透露，政府绝对握有外星人和 UFO 相关证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西非国家尼日尼尔总统贝佐姆遭到自己的总统卫队成员发动一场政变。据安全机构消息人士陈述，当日心怀不满的总统卫队成员封锁了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官邸和办公室出入口，并在谈判破局之后拒绝释放总统。发动政变的组织者之一阿卜杜拉克曼上教星期三发表了一场电视演说，表示国防和安全部队已经决定结束贝佐姆的政权，并强调尼日尔所有机构都将暂停服务，同时关闭边界并实施宵禁，直到另行通知。据路透社记者观察，日前首都尼亚美的其他地方睇似平静，当地的交通亦都运行正常，网络亦都保持畅通。不过据讲，该国军方已经对心怀不满而发起政变的卫队成员发出了最后通牒。据俄罗斯官员星期四证实，乌军已经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分别在梅利托波尔和别尔冈斯克附近逐步推进，目前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的首条防线。俄国政府支持的扎波罗热官员罗戈夫在社媒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在这轮攻势里面出动了上百架装甲战车进行突击，在大规模的炮火和空对地袭击之后，乌克兰军队打击了俄国在拉博蒂洛附近的阵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则指出，虽然俄军试图在富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攻击乌克兰，但是被乌克兰军队稳定了局势。乌军总参谋部星期三提到，俄军试图向莱曼方向发起进攻，但是遭到挫败。参与进攻的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即是告诉 CNN 知，目前扎波罗热拉博蒂洛战壕阵地内的战斗仍然在继续。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半导体厂商，将导致芯片生产过剩。当日雷蒙多在出席智富美国企业研究所座谈会时候表示，面对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中共军队不会取得发展军事所需的芯片。他表示，国家安全是重要考量，必须做好自我保护。而中共将这些芯片用于军事发展，美国也都不能够坐视不理。他指出，中共投注大量的资金补贴，将造成成熟芯片和传统芯片产能过剩，这个是必须考虑并与盟友共同合作来解决的问题。此外，他否认了延迟宣布对中共进一步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表示如果有决定做出任何改变，会在适当时候宣布。据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次长夏包星期三向国会表示，拜登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针对性行动， 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会保障人权，当日在事先准备好的向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的政策里面。夏包表示，经济脱欧对美中两国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寻求的是一种公平健康的经济关系，令到两国受益，并支持美国的劳工和企业。但是他也都告诉外交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会使用一套工具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安风险是核心使命，同时也要向中共明确传达立场和意图，来减少误解的风险。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候，突然一度停止讲话，并且僵住了近20秒，引发其他议员和与会记者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当日在国会山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康奈尔就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发表开场白的时候，突然停止讲话，静止了大概19秒。从现场录像显示，他当时直直地盯住前方，似乎好像僵住了那样。发现异常之后，他的几位共和党同事上前问他是否还好，之后由华明州参议员巴拉索和麦康奈尔的助手交流了一阵，之后开始护送这位共和党领袖穿过大厅回到他的办公室。事发之后，麦康奈尔有简短回应他的情况良好，但是外界仍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原因。星期三，国防部前情报官员格努斯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候说，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他绝对相信政府握有和不明空中现象事件有关的证据，但是政府选择了隐匿消息，目前在官方的措辞中，不明飞行物 UFO 一词已经被不明空中现象 UAP 所取代。格鲁斯说，他完全相信政府手中握有这些证据，以及所谓的非人类来源飞行器的残骸。他表示，他在履行公务期间获悉美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非人类来源飞行器残骸的回收工作和逆向工程计划，而就他搜集而来的资料，他决定向上级长官及多名监察官员情报这些消息，实际上他就是一名吹哨人。不过在听证会中被问及细节的时候，格鲁斯一再表示，他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这些评论，因为这些仍然属于机密资讯。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星期四应邀访问白宫，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意大利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问题。意大利在2019年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七国集团中的异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协议将在今年年底自动延期。华盛顿邮报报道，梅洛尼表示愿意让罗马退出这个协议，这样做将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个亦都是将是意大利即将在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发表的一份重要声明。去年11月15号，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和梅洛尼首次会面，两个人讨论了如何协调回应一系列全球挑战，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等带来的挑战。两位领导人还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并让俄罗斯对他侵略行为负责。自去年上任以来，梅洛尼一直明确谴责普京，并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7号提出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防务协议的可能性，而这方面合作可能激怒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布林肯表示，对新西兰和其他伙伴敞开大门，对他们认为适当时候就可以参与入例。新西兰总理希金斯26号表示，只要不涉及核动力潜艇开发，新西兰对于在 AUKUS 防务协议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保持开放态度。新西兰和澳洲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主要盟友，不过新西兰近来被指控将它和中国贸易关系置于五眼联盟友谊之上。这个联盟由澳洲、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表示，目前尚未就 AUKUS 达成任何协议。新西兰内阁必须在达成协议之前考量所有的提案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号在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议的决定，并表示已经加强对黑海地区的监视和侦察。俄罗斯上个星期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倡议，在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之后，俄罗斯军队已经多次攻击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的粮食仓库，并宣布黑海部分国际水域暂时航行不安全。北约组织在声明中谴责说，俄罗斯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黑海设立新警戒区，只会造成误判和风险升级，并对航行自由构成严重障碍。英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俄军的黑海舰队已经改变了它的态势，并将一艘现代化的护卫舰驶入那个地区，这个意味着舰队可能准备实施封锁，拦截俄军认定正驶往乌克兰的商船。世界气象组织今日发表一份报告表示，从干旱到大规模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气候变迁的其他影响在亚洲不断增加，势必将影响粮食安全和亚洲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极端热浪袭击美国，整个加州地区笼罩在创纪录的高温。未来几日内，南加州很多地区的白天气温平均达到90华氏度以上。河滨县及靠近沙漠地区的白天气温高达100度以上。不少地方政府延长社区纳凉中心的开放时间，避免居民出现中暑或高温不适反应。南加华人聚居的圣基表示，公告预计7月28号前都会出现高温，城市将继续开放社区娱乐中心作为免费纳凉中心，开放时间从每日朝早8点到下午5点，直到7月28号。Temple 市表示将继续开放 Live Oak Park 社区中心到7月28号，民众每日朝早8点到晚上10点都可以前往备有空调系统的纳凉中心休息。美国 NASA 和军方26号表示，他们已经选择国防合约承包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开发核动力火箭，希望能够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未来的火星任务。官员表示，月轨内敏捷行动示范火箭计划最快可能在2027年启动。 Lockheed Martin 公司太空业务分布月球探索活动副总裁希尔曼说，减少运输时间对载人火星任务至关重要，能够减少太空人暴露在太空辐射的时间。 NASA 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作为阿提米斯任务的一环。希尔曼说，核热推进技术可能彻底改变未来的月球任务。NASA 在50多年前进行 最后一次核热火箭发动机测试，但是因为预算削减和冷战紧张局势而放弃了相关计划。美国四大人工智能 AI 业者26号宣布成立产业组织，致力于解决 AI 尖端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 Google、 微软和 ChatGPT 研究公司 OpenAI 表示，新成立的前沿模型论坛将会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将 AI 风险降到最低，并支持行业标准。这四间企业都承诺和彼此议员和研究人员分享最佳实务作法。微软总裁 Brad Smith 在声明中表示，创造 AI 科技的公司有责任确保这项技术是安全可靠，仍然在人类的控制底下。拜登上个星期在白宫和科技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提到 AI 的巨大风险和前景。他们承诺在 AI 产业成长之际，从网络攻击到欺诈做好全面防堵。当时与会的七间人工智能巨头允诺实施一系列自我监管的安全措施。白宫表示，这些措施将凸显未来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安全、可靠和信任。